时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
大家好，这里是美理想编辑部，我是阿紫，
我是猫主席，
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今天呢是
大年初一，
啥大年初一？
瞎说。
春节回来的第二天，也是调休七天工作日的第二天。
对，但是我们不用调休。
嗯，这里就先跟需要上班的那些朋友说一声辛苦了吧。就好像有一种春节过完才是新的一年正式开始的感觉，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新起点效应，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开始一些新的行动。就是那些研究人员发现新年之后啊，包括什么一个月初，月初的时候大家什么预约健身房呢，开始减肥计划，在 Google 里面搜减肥的概率都会高一些。
这确实
对、嗯、所以今天是第一个工作周，我们也在这个新起点聊一聊我们的新年计划，希望可以提振一下新年的士气。
士气
你这样说的好像以为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节目都是提前录，最大的那个难以克服的点在于就是明天我们还要年会加年终述职的情况下，要我突然去畅想新一年，我整个人情绪一直卡在一个很尴尬。
但是述职不是也要写新一年的计划？
哦，今年
没有
别的特殊、
啊、
大概率。
我要把自己打扫，把多久的程度卖掉，哦这样多好，
你转换成一句能播的，就是2022年看理想就是不算飞黄腾达，所以23年诚招一个富豪来把我们这个叫什么
互相成就，互相成就我们也是可以给富豪带来
提供一些，
对呀、啊、一些价值的嘛。
对，诚招富豪在这里发出一个招聘。嗯，
好的好的，这突如其来基调就降了下来，你说这后面可咋料。
就是有的时候人吧是要被打到谷底你才有反弹的可能。
行吧，那我们先把谷底定下来之后、
嗯、谷底定下
进入的时候聊一点轻松的嘛。我们先说说今年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聊什么工作那些的大目标，
让他先说。
为什么让我先说？
不知道。
我就是最近有认真看 Alex 绝对是个妞的很多视频，然后他有一些是在讲他的视频是怎么做出来的， which 我以前没有，也不是不知道吧，就是也没有操作过。然后去年拍了两个也不太成功之后，我觉得哦，以前我们做的视频都是对谈，要么就是自己输出，它就是一个很平的，它不会有一些跳来跳去的东西。然后呢，如果要做那种视频呢，就是需要跳来跳去的。然后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试试能不能自己搞一支，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也很渺茫。
什么什么主题呢？
不知道啊。就是从内容开始一直到拍什么，从拍什么到什么时候拍到怎么拍，然后到什么全不知道，但是我的新年目标就是能不能拍一支并把它剪出来。
上一次是担心我们的听众到底在听什么，这一次是担心
担心
被我们的老板听到了之后老板到底会想些什么呀？好恐怖。
还好老板不听这个节目。
不好说、哦、谁知道。
不可以屏蔽老板吗？这个节目可以让技术部同事悄咪咪操作一下吗？
高，实在是高。
估计老板应该不会用别的 app 听吧，就是这个能操作一下吗？
这个是刚刚被硬逼出来的计划，因为就是昨天写在 PPT 里的计划。我个人的计划就是好好把我的房子装了，不要被我爸装成古典中式红木家具风格。
哇，嗯，看要怎么装了，因为我爸妈也是红木爱好者，
我们家就是那个风格，但其实 不丑，至少比他们按照他们当中流行的那种现代风格妆要好看。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就是之前流行那个欧式风，就是那种大圆，哎呀，
哇，那个我接受不了，就是有很多包皮的东西我都不行。
那个是当年特别流行的，但是现在你回头去看就不太行。
所以装成中式是一种幸运。
对。
你不可以先下手为强吗？
我没有跟你讲过，我之前订了一个设计师，然后被我爸痛骂一顿之后，他就把那个退了吗？
那你买家具什么的也可以自己先下手、
家具是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就是在没有设计师的情况下，那个配色和那个材质你就很难
哦，就是
对你除非就是在那盯着，否则你就是很难他知道你脑子里，因为你也不会表达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是你只会给他找图片。
那现在这个设计师是你爹找的吗？
没有
没有设计师。
那这个图片是
来自对、这个图片是
我爹就说你去打橱柜，橱柜那就会给你设计，你去安地砖，地砖那就会给你设计，你刷墙、
这样会很可怕的，这样出来会非常可怕。还是要有一个设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个设计师的，就是如果你要做室内设计的话。
我之前就是找了一个，我就是还是搜了半天，然后觉得哇他们家真不错，还让我先填了一个需求表格，就像我们新媒体接商务的时候会让人家先填一个需求表格一样。然后我就去了，先交了就是设计费的一半的定金，然后回来之后就被我爹骂了，然后爹三天之后我就来到了北京，带我去各种地方看了一下之后，然后他就去那儿硬把那个钱给退回来。我当时就很震惊，
好厉害、
对，就是
竟然退
钱，对，别人收下钱他能退回来。然后呢爹就说那我是研究了什么北京市什么装修什么什么指南，然后就是先从那个钱拆他们，你那个设计师有什么资格可以收这个钱，因为那个钱不算便宜，然后说一般是多少钱，然后这个钱大概是装修什么什么样的比如别墅啊或者什么才会这个钱吧吧，就一堆跟他讲，然后就说他也退休了，他就可以每天去嚷嚷，然后吧吧，然后那帮人大概是磨了两个多小时，觉得这个老头可能就
不太好
，而且就是这家肯定也不会在他们那儿做施工那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是大头，然后他们就也放弃了，然后就虽然不太愿意，但是和和气把钱退给了我，
好厉害，那
对，就是颠覆了我的一些价值观，想说啊，以前我好像遇到什么事情，好像就是放弃的太早了，现在可以再试一试。
有什么什么尾款追不回来，可以让爸爸出
马。哎，这是一个新思路哎，你爸爸要不要退休来兼职一下那个叫什么追款职业？这个很赚钱的吧？
是，我就服了他了，
就去那个公司门口坐着，
反正退休了没事儿干。
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是说在社交媒体上正有一群年轻女孩把自己伪装成中年男性去维权，然后成功率就会很高。
对，真的。但是我就回想起，就是我坐在那儿签那个合同付那个钱的当下，我确实看到那个合同里面有很多就是
不合理的条款。
对，因为就是他们出的合同嘛，肯定是向着他们，就是有一些什么任何非正当理由都不能退啊，然后拍的照片就不能退啊，就是这种。我当时是看到了，但是我那个脑子就是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就是啊，我要有一个好看的房子的，有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给我设计了。然后我出了那个门，其实我就后悔了。最近就是发生一些这种事情，所以新年愿望就是那个房子不要变成红木。当然，我也买不起红木了，不要变成古典中式花里胡哨的古董架和茶台，能简约一点。
那你这个新年还是蛮有盼头的耶，就是一个个人空间的
升级
落实。
对，你们也去过我家，就是我家已经小到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了。我的自行小车就是堆在厨房边上，很可怜的。
新家就可以有位置放自行小车，
对，现在就有地方放的小自行车。
行吧，
哇，听完这个计划觉得好好呀，好像是人生一件很大的事情会在明年实现的感觉。
这辈子就这么点大事儿了。
对，
这辈子
趁的我本来想说的那个就觉得哦好小。
你说吧你说吧。
我就是想学开车，可能是很多人大学的时候做的事情。
你还没有考驾照啊？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每个假期都在外面玩啊，或者去上课什么之类的，就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考。
高中毕业也没考。
高中毕业也去玩了嘛，所以就是 本来是觉得毫无必要，以及我自己对开车没有任何兴趣。嗯、但这次是因为刚好元旦的时候回去，我爷爷不是住院嘛，因为医疗比较紧张，所以就住在了一个很偏的医院，然后就是完全就需要开车出去买饭啊，买任何东西，就觉得哇。就非常必须要开车，如果不会开车就肯定还是要麻烦一个会开车的人去载我们才能一起，我觉得很不方便，然后觉得开车是一个非常必备的技能，以及还看了那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就想如果自己突然要去这种求生的环境，
要
会
开
车，对，要会开车才能在那种城市飙车逃跑什么之类的。
哇，嫂子这次过年回家就是有非常多的感触，因为我一直在跟他联系，然后他就说，嗯，家里还是需要成年男性劳动力的，不然背不起他爷爷去医院还有护工什么的。
对对对，
哦，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对婚姻的看法。我就
因为就是护工他不可能那么及时，你叫他他就会来，但是我爷爷当时是他没有办法动嘛，他上厕所什么都一定需要人那种完全拽起来然后搀着，就两个女性是很难做到的，就基本上都是要我爸和我或者和我妈那种一起才行，就觉得不行，没有力气，就必须得需要有一个力气大的人，或者我自己去举铁。
那你也是有点难。
对，就会有一些希望自己的新年可以生存技能再提高一些。
没错，开车挺好的。
对，就是很多电视剧会演那种开车就是代表什么自由啊，什么一下子。
但如果你真的到了那种生大逃杀的环境里面，开车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了的过程，因为那时候你又不用在意什么交规啊，然后又不用在意什么倒车入库这种情境，你就到处乱撞，你只要能踩那个油门你
就
会开
了。
嗯，但确实是我最近也是觉得就是会开车然后有自己的车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会扩大你的自由空间的一个事情，因为
你滑雪吗？
对，我不是
坐公共交通就很难，
雪包好大。
对，自带雪板和雪包就非常的痛苦，而且像目前比如说去崇礼的那一趟高铁，它现在是不让你随车带板的，就是它属于超规行李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一些之前人的攻略吧，然后他就说如果要随高铁托运的话，因为那个好像高铁他们这个系统本身对于这种托板也没有很成熟的一套体系，所以无论是运板啊还是最后取板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
我也觉得有房好像就是太大了，但是有车真的会很方便，并且是一个很立竿见影的，然后基本上可能它的负担也没有那么的大。
对，
有车的话会改变很多，像我男朋友因为他不是生病了嘛，然后去住院，我们就是就近选了一家医院，因为他已经比较疼了，就你很难说就在这么疼的情况下我还要给你货比三家，去协和看一下，去那个什么中日友好看一下，已经不行了。但如果有车的话或许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车就已经觉得像你每次下楼都要打车又怎么怎么样就已经很烦了，所以如果有个车的话是会确实那个虽然说打车也能做到了也能满足，但是还是跟你有一辆车然后你随便开去哪儿就开去哪儿的那种自由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嗯，
希望此处那个
车
企或者是
送一辆
车或者租车公司要是听到了的话赶紧来找我们投一投，
真的，
很合适的，
可以拍 vlog 然后我来接。
那没有了，就本来人家
钱都已经拿了
啥
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算了，
笑死。
自己开车可以播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很爽，
这个是的。
开车你作为驾驶者你拥有这辆车的绝对控制权，你可以说不要弄那个，就不是说不要开车不要搞一个这个就是说不要打扰我，他说不准换音乐，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音乐是可以换的，但是你因为你是驾驶者你就可以说什么别人都得听你
的。是的，我在我爸车上就会经常听到一些什么我要去西藏之类的歌曲。
是，开车很好，开车很爽。
嗯，所以剩下的两位，
嗯，猜拳吧。
有必要吗？
石头剪刀布啊，
那是输了先讲还是赢了先讲？
你先讲了，我拥有绝对的
控制权。
耶！
我新年 的什么什么来着？计划吗？
就是一件事情，最想做的一件事儿。
最想做的一件事，辞职算吗？哇哦！所以我就说，老板千万不要听到这个。不是，我辞职是因为我有一件更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滑雪。
老板说：“我给你假，你滑到3月，我看你还去哪儿滑。”
有道理，
就是因为滑雪它其实是一个还蛮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因为你首先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路上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后滑雪它毕竟是个运动嘛，所以也会蛮累的，但就是真的就是很快乐。我昨天还是啥时候还在跟家属说，我说上班耽误了我滑雪和健身。对，今年其实就是很想把，因为我是滑双板的嘛，然后我就很想把我的双板练得更好一点，希望是能够自由的在各个大雪场都能够很好的处理雪道的那种。然后因为我现在双板是一个基础平行，所以很想练到可以卡冰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滑雪的朋友，欢迎来跟我找个雪搭子。因为我家属他没有那么的热衷于滑雪，而且他滑单板，然后呢我们水平也不太一样，因为我又很基本上现在每个周末都会尽量的找时间去嘛，然后但真的就是自己去滑雪然后又没有车的情况下其实还蛮辛苦的，我基本上要等就是按照那个班车的时间或者是高铁的时间来安排，然后他一般一天的话也就是一个往返嘛，哎，反正时间也很紧张，然后呢那个一到节假日周末人又非常的多，那个雪道上铺满了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要畅快的话也很难，然后呢一到那个缆车的地方就是在罚站。我有一个周六去的嘛，我那一天滑得特别痛苦，一共一个下午可能也就滑了上了四趟山，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罚站，所以就很想说那个非节假日的时候能够去快乐滑行一下吧。
嗯，评论区的朋友们记得留言，然后说不定明年猫爷就带你去滑雪
哦。对，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期待，因为现在疫情也好转了很多嘛，然后整个都放开了，然后2023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是说能够希望把我们之前没有做成的那个叫什么
高端定制团，
对，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捡起来，然后可能会有比如说什么局部定制路线啊，或者是对我的滑雪
团。没理想定制路线，没理想可以去哪儿呀？去华盛顿找吴师傅、
对，去华盛顿就是吴师傅带你 City Walk。
天哪，还有这样的计划，
这么大的计划、
是呀，
我好想参加局部的那个。
你想参加局部山西还是局部意大利还是局部大都会博物馆呢？
我们还想做南极呢。
对，以后靠转型做旅行团业务吗？
我们这叫人文旅行游学
游吧，不想学。
游玩什么的，
突然不小心把一个好大的 flag 立在这儿了。
对，而且老板都不知道。
不重要不重要，就是听到了，哎，什么合作伙伴呢？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啊，
对对对，
可以
私信林兰，私信小紫，
对对对，或者留个
言。招商计划，今天是一个招商大会。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欢迎各大旅行机构
前来接洽，
游轮什么也可以，没理想可以给你定制个四五期呢。有，
好，招商这趴就是暂停接，
不能再招了，
不能再招，
满了。
我们最后写在那个 show notes 上，把这些品类认领。
好，可以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可以。行吧，到我说了吗？我的新年计划是
当，
你当什么？没有，我就是想写一段脱口秀，因为
几分钟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说800字还是1000字左右吗？一篇稿，因为我是看脱口秀单位，
五分钟，
对，差不多5-6分，肯定只是写一段了，是事出有因，是因为，我经常遇到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很想把它发泄和表达出来，想来想去觉得好像脱口秀是最适合它的形式，就暂时我能想到的。它这个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
什么事儿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写了大概500字左右了，但是
是快写完，
是就是感觉马上要写完了，但是又没有觉得很好笑，但是就是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嘛 ，I don't know。但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经常能在路上看到男性尿尿，就是男性随地小便，我经常能够看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只发在微博上呢，又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不想我的微博有这种东西出现。但是我是真的看到太多次了，所以我很想要把它给讲出来。哦，还在周一的时候我又看到了，真的不骗你，我就在那个我们公司那儿不是有个天桥嘛，然后我在天桥底下看到一个阿姨妈妈之类的给她的小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小孩的妈妈，就反正是她带了一个小男孩，然后在天桥底下那个给小男孩尿尿，就我又看到，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就是一两周我都看到一次，我就是一个大崩溃啊。没有了，已经从崩溃到逐渐接受这个事情。我现在都甚至有点觉得，是不是我不把它写出来，我就会一直看到。不就是你们也看一下，我觉得你们要是认真看一下，
我不想看，
我也不想看，但是我就是看到了，谁想看这一个陌生男性随地小便呢？就小男孩也见过，然后那种中年男性也见过，我真的见到太多次了，所以我就2023年想要抽时间写出来一段吧，然后最好也是可以去开放麦讲一下，然后没有了，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也没有指望说要什么开启这个什么脱口秀演员出道之路，没有，就是单纯想要把这个事情通过脱口秀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目前还在摸索中。我甚至还想稿子写完了能不能拿给之前聊过天的脱口秀演员看一下改一下稿，但目前就还不太敢。
你想发给谁？
这是什么周老板呢？
哇，一下子就到了天花板。
小鹿啊之类的，演艺演员啊什么的，没，不可能，没有。
他们可能会给你推荐说单立人有一个那个喜剧工坊 workshop，
你
可以先
去
一下。你
不直接
去
那儿，我也是这么想。我甚至还想到说这个东西有点煞有其事了哈，不过因为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过那些韩国人搞的那些 YouTube 小节目，就他们搞的一溜一溜的，就有那种有一个 rapper 他想要唱那个抒情歌，然后他们就做了一系列小节目，就是拍这个 rapper 怎么样转型去做抒情歌手的那个过程，就非常好笑，但主要是因为人家也是很有名的 rapper 啦。然后我就想，哇，如果我这个能够记录下来，看一下我怎么写脱口秀稿子，从写到最后到什么找人辅导，或者是去那个工坊，去工坊学习，然后再到练习，然后再到最终开放麦讲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小的记录的话，那也很厉害啊，也很爽啊，
可以拍一集 vlog 了，
让 Gary 给你拍，
然后他来
剪
辑。行吧，我可以试一下，反正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有名的 celebrity， 可以让他练手一下。就是这样子。哎呀，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我现在还在梳理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听起来你的计划特别好实现，因为每隔一两个礼拜他都会出现一次，然后提醒你
要
没有写，
我还没有写完。真的希望大家都仔细看一下身边，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都可以仔细看一下身边，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到男性随地大小大便，我倒是没看到小便，真的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就不说，因为那个我就写在段子里面，对，这里先不公布。然后看一下2023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事儿完成了没有，没有的话就直接在这讲一下好了。
我其实蛮好奇，就是男性对这个事情同样厌恶吗？还是他们就是觉得很正常？
他们肯定有很多，肯定那个大的那个氛围是觉得算正常的，因为就像女性，基本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女性在当街随地小便一样，就是因为当然首先是觉得她不文明，第二是觉得一个女性是基本上她是不可能在一个公共场合上这样做的，因为对女性来说非常危险这个动作。但是男性我觉得他们大部分可能会觉得，啊，又代表男性不好意思，我就不觉得了哈，但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呢，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么多的人 这个随地小便，肯定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对他们来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虽然讲出来好像就是觉得啊有点好笑，也有点觉得嗯怎么这样子，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叫什么
性别议题，
性别议题啊，就是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么多人都会那么的去做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想要讲一讲这些。嗯、我也没有很想上架中，我就是有很多槽想要吐。我真的很想吐很多槽，就想说怎么连这点尿都忍不了啊，就是这种就忍不了尿你可以用卫生巾啊。
前列腺不好、嗯、
北京的朋友们可以去开放麦蹲一下林兰什么
的。哎，但是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脱口秀演员讲过这个段子，如果有听众听过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但有人讲了我也还是会讲的吧，
梗不撞就好了。
啊，对对对，但因为这个我也没有打算拿它去什么什么挣钱或者怎么怎么样，也没有那种所谓的抄不抄袭的东西，就是我单纯只是想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段子那样讲出来，有的话欢迎来私信没理想微博at 美理想编辑不可以交流一下这个感想。
好的好的，期待期待，希望能早日见到这个成品。回头可以在节目上表演一下，等到完成
了。对对对对对，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完了我们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刚才也有讲一些工作上的目标，比如我们要开旅行团。听起来好让人期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没有什么大家工作上的目标想要补充一下的？
没有，昨天刚述职完，谁要再说工作上的目标啊？
我猜也是，所以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很忐忑的写上，看有没有人要讲。行吧，那就聊一些开心的，聊到旅行计划，今年是真的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旅行了吧。
我本来是很期待春节的时候可以去一趟香港的，但是根本约不上那个
签注
嘛。对对，然后我让我妈帮我看一下能不能约上那个人工签注的那个号，她说没有号，就是没有号，每天点进去都是全都约满了。她说除非你有关系吧，要不然就是没有。所以就是，哎呀，本来想做朋友圈里面第一个秀这个
IP
的那个人，然后哇，之前想的可美了，想着我靠，我都去香港，哇，好开心，然后还要朋友圈文案都想好了，但是就是现在发现第一步都根本做不了，然后现在就在一个萎靡的状态，还不知道春节能不能够成功出去呢。
后面还有别的计划吗？
后面啊，看他怎么开了，然后要去美国。对，因为我在美国还有一些代办的事项需要解决一下，就如果签证开了的话，得赶紧去一趟美国解决一些事情。对，
反正很有趣，就是我在朋友圈里面发现有两个朋友都在找护照，就找不到护照了。然后我还认真想了一下我的护照在哪里。我真的很想赶紧去东南亚。上周携程在直播一些就是泰国的酒店什
么
的。
怎么携程直播你也看啊？这是什么，
就是买东西嘛。就是
携程直播。
那个、他那个直播就是一个专场，就是专门卖酒店的一些优惠的嘛，然后就认真看了一下。但携程呢其实不如飞猪的嘛。飞猪的就是可以直接用花呗。就他不花你的钱，他只花你的额度，你只有去了他才会消那个钱。
这是什么想法？
但携程就是你买了它就是要花你的钱去把它囤下来。
现在应该是可以去泰国的吧？
可以可以，其实挺多人去了，
因为泰国可以落地签嘛。但是现在泰国机票就很贵，要8000来回往返，就是一个比平时贵了8倍的样子。
所以我连酒店也没囤，因为我觉得还会更便宜。
是
就是等第一波过去之后它还会更加的便宜。我就是先看看。
什么理财行为，你们
就是很想出去啊。
对啊，
真的是。
你们没有旅行计划吗？
我就一直很想去日本啊，但是却没有什么确切的计划。就是天天刷 ins 看哦，好想去啊。没有什么计划。
那我也是想，有点想等那个第一波去日本的过去。我感觉今年，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涌去日本，因为我的所有旅行计划都跟着我的滑雪计划来，然后我就很想去二世谷， 然后我看了一下，也是小某书上很多，就是说现在一大批人都涌到那个日本去滑雪，然后人也非常的多、哦、就雪场什么，因为日本是好像中国的人还好，但是有很多什么其他地方的回去，尤其是香港啊然后啥的，好多人去日本玩。
嗯，我之前已经准备好就是出境的时候要落泪了我已经准备好泪水，然后无论是坐车还好还是坐什么飞机落地然后就是落泪的，
这是一种自己的演绎吗、
啊、对，就是要自己的演绎，就是
先酝酿，
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是现在就气死我了。香港的那个签注每天反正我是因为我得在户籍所在地办嘛，就是每天都是约满，我就、啊、好生气啊，之前想了好久根本就出不去，现在暂时还没有出去，希望有门路的各位告、嗯、但是播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春节
了，
但如果有门路的各位还是欢迎分享一下攻略，说不定下一个月之类的也可以去嘛。
对呀、嗯、对，又来了，你看这个招商窗口又打开了搞户外的也欢迎来找我们，户外装备啊
潜水啊冲浪啊
对呀、啊、可以的，我现在沉迷于各种户外讯息。
那你夏天要做什么户外的运动？
夏天我就可以宅起来了然后或者夏天我就要去往什么北欧啊冰岛啊就是那一个圈跑了。南极也不错，南极是。
那你夏天还是回来上班吧
谢谢你帮我安排的。
就说完这些玩的东西，还打算问一问大家的阅读计划，就是新年还是要学习的吗
我是那天听你推荐了韩江，然后我最近在看《素食者》，看了一半了。
是不是很好？
我能理解你说的那种哇，就是很奇特，但是可能它因为稍微有一点点的超现实的元素在吧，所以它没有给我那种就是那种现实主义比较强的，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更强。但确实看的时候是觉得哇，我还可以这样吗？
对，就是之前没看过，好厉害，
很神奇。我本来对那个韩国文学是毫无兴趣，不是说不好，是因为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然后你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风格。但是我觉得好像从2022年开始，好像大家对于无论是影视的消费还是就是这种文学吧或者是书籍的消费，其实确实是有从日本转向韩国的一个倾向，然后国内确实也引进了很多很不错的一些韩国作者的作品嘛、嗯、然后我是觉得从整体的那个感受上来看，我觉得日本近些年的一个状态，就影视也好啊文艺作品也好，它是趋向于更加的大众化庸俗化的一个方向。但反倒是韩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来那个社会阶级矛盾过于尖锐了然后它呈现出来的一些作品，无论是文艺作品就影视作品还是文学作品，我感觉它更能够和我们当下的一些情绪或者是现实中的一些遭遇吧有一个很强烈的共情。而且我现在发现，因为我上一本看的韩国文学就是李沧东的那个陆川，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被震撼到的，我是感觉他们描述那种阶层和内心就是人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好厉害哦。无论是国内的作品还是可能我们接触比较多日本文学，我感觉韩国人在描述尤其是当代人吧的那种心理状态啊精神状态的时候，感觉更靠近一点，就是你更能觉得哇，就是一种冲击下面，然后你又能够很强烈的感觉到那种共鸣感、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韩这个阶级矛盾问题越来越相似，
社会现实更像
对，而且感觉韩国会更集中更尖锐的凸显出来，而且它给你一个讨论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然后有很多东西会在那个韩国文学里面找到，所以哎，就是扣题，就是受到小紫的影响，然后我也想去看一看韩国女性文学吧，因为之前真是完全没有怎么接触过，然后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风格，但看了《素食者》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吧？
嗯、是有趣的那种。
看金爱烂，
我买到的金爱烂，嗯，回家的时候看一下。
金爱烂就是更现实主义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超现实。
我比较期待一页 folio 23年的书，
嗯，
我就还蛮期待，反正就有很多本都挺想看的啦。
嗯，我也还挺期待的，就是他也出上野千鹤子的那两本。
对，因为我是很想看上野千鹤子的那个南流 文学评论，好像是叫人民文、
啊、
对，
我知道那本，
他应该是在艳女里面有
提到
提过，
对对对对，
应该是以很久以前的一个，
他好像第一本还是什么，
对对对，就应该是他跟别的学者一起合著的、嗯、然后就主要是想看他吐槽就很喜欢看上野千鹤子吐槽的时候就讲那些话就特别好笑，所以我还挺想看那一本的。
哎，那这样说的话，看理想的工作计划里面还真的有一项就是上野千鹤子的、嗯、的支线，
什么
始于极限，始于极限的有声书被我们拿到了，然后说可能会做一些、
What?
可以做一些更丰富的尝试，比如说请上野老师来做个番外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What? 对，就是这样说了。
所以嘉瑞在日本史方面还有什么想要继续
进
译的吗？对，
他不是说要魏晋南北朝吗？研究？
我没有，就是瞎看。你们不要给我上那么多。
我最近其实《镰仓殿十三人》我还没有看完，但是看到后面有点烦了。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学术背景支撑，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如果有人听到觉得不是的话，就当我没说。就是因为
成了一段免责声明。为什么现在都要免责这么久？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日本史，无论是皇室还是那个，就是不管是武家、公家还是四社，他们都会有一套非常完备的那种记录系统。所以你在看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真实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个人的性格，就是左右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是王朝史，它是高度概括的，它是所有人都是一套仁义道德的那个价值观，在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用那一套去评价的。所以你看到那些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人都消失了嘛，它完全是一套很抽象的东西在好像在左右什么什么事情，但其实肯定不是的。因为就是当时发生的时候的每个人的力量的作用和那个合力其实没有被写下来，但是日本史就都写了下来，然后就很神奇。就是你这样一对比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你能看到八百年前的那个人物的性格，然后他的思想和他性格左右了一段历史的那个感觉是很明显。因为我中国史也看的不多，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的大概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是我目前觉得很有趣的。嗯，纯属个人瞎爱好、嗯、没有任何学术追求，大家听错了也不要信我的。
没有人会在这儿有学术追求的啦。
行吧。
就是我如果来看想面试编辑的话，雅杰可能不会要，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再说是的。
就是我就是瞎爱。
不是，是怎么 cue 到了这一趴？你有这个想法吗？那还是挺可怕的。
没有。笑死。就是新的一年也没什么计划，就是瞎看嘛。然后说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临时来的那些阅读兴趣，就比如说、
啊、直接读、啊、
想读啥读啥呀。
对啊，又没有人给你规定说，
那就是没看完放在那儿也没关系。
对啊，就我都是同时开四五六七本，就是今天想看哪本点开继续看、
嗯、我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需要看文学，就是看故事真的很快乐、嗯、而且如果新一年二三年的话，我也会希望更多的去看一些文学作品嘛，是因为我发现过去这么多年的那个阅读体验啊，就不考虑工作要需求的情况下，其实你最后会记住的真的都是故事。我觉得这点很神奇。就我现在回顾去想，除了一些理论性的，就那种理论性会变成一个很纲要式的东西留在你的脑海里，你可能想起一本书你就知道哦，它大概是讲什么的，然后大概它的那个结论和观点是什么样，它可能有一个你会大致记得它的一个推论过程吧。但是其实很多东西你都记不住了。但是如果是文学作品的话，其实因为那个故事真的太容易太深入人心了，然后你即使读放下了很久，你回想起来你还是能记得当时的那个阅读感受和一些就是冲击到你的故事情节，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神奇的、嗯、这里想要推一下双雪涛老师，就是正好最近那个平原上摩西也上了，然后嗯，确实我最开始我看的是飞行家，然后再看的摩西。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当时看飞行家和摩西时候，就是那种 当时自己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种心理状态和那种阅读体验是很难忘却的，而且是会给你留下很长一段时间的余韵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比较比如像组织学那本书，就周雪光老师那本书，我真的是翻开了800遍，我真的
没有看下去。
对，然后一本是这个，一本是那个毛海静老师的《天朝的崩溃》，我是读的非常的艰苦，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我确实那个对于历史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刚的一些社会学分析，在读的时候实在太像我大学时候要读 reading 的那种感受了，然后就有点点痛苦，就是觉得你在逼自己去接受一些东西吧，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是我需要在一个阅读状态特别好的情况下，然后觉得说我今天就是要来变得更博学一点的那种状态下，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开始慢慢的翻才可以。但是因为我现在很多阅读时间都是那种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或者是去哪里的那个间歇的路上，所以对我来讲的话，电子书然后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小说啊或者是那种更文学性的东西看起来会比较舒服。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它是真的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我之前很喜欢 B 站上一个 UP 主叫渡边，我应该没记错，就他是一个九九读书人的一个编辑，一个文学编辑。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有一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就之前的话阅读其实很多时候很痛苦，就是因为你很想强迫自己去读一些很艰深或者很高级的理论啊概念啊这种东西。但是那个当时渡边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其实阅读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就有的时候你其实是要需要通过一层一层的往上积累，你才能够在更高更难的一些书里面去找到那种阅读乐趣的。然后因为而且就是书的分类目啊分类呀、实在是太广泛了。他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你自己真的感兴趣而且能够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反馈的方向的话，其实你去精进也没问题，当然你什么都读也没问题。然后他就说这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一种选择吧。然后我就记得渡边他说包括读文学也是，就很多人觉得哎呀就是好像有一些文学我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那个书就很难读。他说这就像你其实你现在的那个阅读水平可能是一个小学生的状态，但是现在一下要让你去做一个大学的微积分的题，你当然会很痛苦。他说但是其实这是可以一个慢慢积累学习的过程，你可能你就是像小学往大学生一样，你可以先读一些你觉得接受起来非常快乐然后呢很好的东西，然后当你的阅读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阅读经验啊也累积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接受或者说会在更广泛的一些书籍里面找到乐趣。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强迫自己说比如说新书或者是某种类目的书就一定要去看，还是要看那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体验本身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正向的一个反馈吧。
而且我觉得要读自己喜欢的书，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我想读的那个书我觉得读它有压力有点逃避，然后又觉得读一些文学的作品我会觉得啊那我还有想读的书没有读完，这样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时间呢，就会有那种心理上有愧疚。但最后那个时间会用来干嘛呢，刷微博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不想读这个大部头的或者是比较难的书，我就去读一些简单的，至少那个时间不会用来刷微博。所以今年还是有很多新书的嘛，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出版社出道的新书的计划，还是有挺多很期待的新书。
感谢各家给我们寄书的出版品牌和出版社的朋友们，2023年希望大家还能够多多支持没理想
那顺便还是要郑重感谢一下明世因为他们真的经常给我们寄书，然后他们的书也很好，还有很多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也有很多女性权益相关的书。
他们新书计划也看起来也不错。
对对对，他们的新书确实还蛮不错的。
那个不是有很多自媒体或者什么在出年度榜单嘛，然后就有人说没理想编辑部怎么不出一个。
但主要是我们也不是那种读书的播客，然后
我其实很怕榜单，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看理想人出单大起底那个可以，因为那个是我们很个人的，
随便，对对，爱说啥说啥，
而且也没有一个说排名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说到榜单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小宇宙挺 挺好的，因为他官方不会弄那种什么一二三四五六排名的那种东西，就他当然他也有榜单，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按你一个单一数据来给你做的那个榜单。就比如说他那个魅力想有那个年度魅力播客上榜了，然后就是觉得耶，但是小紫还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年度热门播客，我说那个是需要制作精良的，他那个人家在那个下面有个小字写着什么年度热门播客的评选标准是从选题策划、制作水平等多维度综合评定，然后我就说那这个确实就不会有咱们了。
就我们刚刚聊了一些计划，现在就是想有没有那种干货分享，就是大家关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小技巧。
咋，现在是要开始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了吗？
对，如果你看过你也可以分享。
没有。
我最近在看原子习惯，这个还是看我从你的一篇文章里面他写到这本，我说我也去看看，然后他就讲了就是怎么培养习惯。我觉得有一些是我在用的，一个最好用的就是说你要开始一个习惯一定要让那个习惯非常丝滑，就是你做它不可以有任何的障碍，你不能说我为了做这件事情、我前面
很
多准备就很难、就比如说你要去健身，你一定要选一个不然就离家最近，不然就离公司最近，走一步路就到了的那种健身房。但凡你需要坐一个地铁再去，那你会去的概率就会远远的降低。
嗯，除非你本来就有比较大的热情。
对，
你是因为已经培养起了这个习惯。
对，
但对于还没有开始健身习惯的人来说，
但我不是因为它方便，而是因为我是觉得建立习惯就像刚才我说那个阅读体验一样，我觉得先要让它你感受到一种很顺畅很丝滑的快乐，或者是正向的反馈，不一定是快乐吧，就是你确实是有成就感的时候你会进行的，就是慢慢慢慢它就建立起来了、就比如说即使我家门口有一个健身房，但如果我很痛，就我其实是很抗拒去那种传统健身房的、我最近我是一直练超级猩猩嘛，然后确实就是团课的那种快乐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可能我其实是很想呼吁我们的人力部门能不能够去买一个超级星那个企业团购，
我也想要。
对呀、500块钱就行
了。Please，
可以上很久的。
对，
年会奖品。
哦，那我会很开心的。
对呀、今年没有。
没有。说这么多没用。
我忘记了，我应该明年再提醒一下。因为我家门口就有健身房，但是传统健身房我真的是不愿意去，就是。可能比如说里面的教练啊，就是那种私教啊什么的，
他们都是以销售为目的，
对，就是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就是他一旦给我压力、然后让我享受不到那个运动本身的快乐的时候，我就很难坚持，所以我现在非常少去传统健身房，除非是比如说我有撸铁的需求，我甚至连撸铁的需求都是去星星的那种私教课，因为我感觉他是一堂一节，然后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不会觉得说一下要买10节20节，而且确实那个运动完的那个反馈，反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很快乐的，所以就很容易就坚持下来、然后对我刚刚想说就是阅读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看着看着看开心了你就会一直往下看，而不是一个就是你刻意说啊我今年一定要读30本书50本书，其实反而会有压力。
我今年还有一个大的计划是一个财务计划，就是希望可以记记账，因为我周五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支付宝账单就被吓到，就是那种如果你平时花钱就是不太过账的话，你最后看那个总结账单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然后我那个周五就是当时下决定我今年必须要列一个支出计划，就是要尽量减少外食呀、打车之类的这种行为，然后给买衣服也每个月列一个那种钱数之类限额。
你只要打车和叫外卖这两样多的话，你一定每个月都会花很多的钱。你想打车就是最低也要13-14块钱，但是这个你已经能坐2-3天的地铁了。
我可以坐1块钱坐公交、
对，你如果你是公交通行的话那就能坐一个月了。
对，所以就是打算有这个财务计划，然后就看那个原子习惯里面说到什么捆绑诱惑，我就会打算说把我买衣服的这个额度和我 因为我现在就是想好练习英文，就是有给自己规定说我每天真的要读一篇，至少读一篇英文的报道之类的嘛，然后把它捆绑起来。我今天读了这个，我才可以在我的买衣服的额度里面增加20块。一块也太少了，有任何奖励的
加一块钱
没有，一块钱无法诱惑到，然后我就是20块。那我就是如果我每天都可以读，我每个月就可以有600块钱买衣服的钱，不然就是不买衣服。
你这个毁约的毫无任何
成本太低，
毫无任何束缚，
还是有的吧，就是还会想买衣服啦。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不读，到时候你啊，
还是很想买，
别人好看，
稍微有点嘛，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
心理束缚。对，这个捆绑诱惑就是说，有一些习惯是没有那种及时效果的，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件快乐的事情跟它捆绑起来，就比如说你要健身完才能去大吃一顿之类的。
确实，
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能从健身里得到及时的快乐，大家还是想要我可能身材变好才会快乐。
嗯，
最开始目的都是
减肥啊，
对呀、
啊。我喜欢看纸质书，也是因为看完之后那个成就感会比电子书要强一点，而且因为我是很喜欢说哇。我已经看了这么多的那种感觉，看完一个短片就说哇我又看了这么多，但电子书就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一直没有进入电子书行业是这个原因。
哎，你这就是需求量不够大，等你的需求量到一定程度然后你看那个范围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纸质书真的有点累，
因为我
举着很累，
我基本上一次
只能看一本。
对，我不是那种同时开很多本书的，我顶多就是2到3本同时在看，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读完一本我再开下一本的那种，所以我就是一直带着同一本书。就很喜欢那种书页越来越少的那种成就感，看到看了那么多就好开心啊。
电子书也有百分比啊，它会有一个进度条、
行吧也行吧，我试一下我再看素食者我试一下吧。
可是如果你看纸质书，就是你发现哇我已经看了这么多，但你发现哦我还剩下这么多，你压力更大吗？
没有，一般我看过了一半之后，我就觉得后半会看得
很快，
就一种神奇的这种心理作用。
我觉得电子书对我好的是我经常会有一个惊喜，就比如说我看一本很学术的那种书，然后呢看一看越来越痛苦，然后一看哇我已经看了20%-30%了，我就啊那还可以再坚持坚持
我也是常常会看进度条的，就是今天再多读一会儿吧，我就可以快读完了的那种。
哎，这个我倒刚刚小紫说的那个我倒是想到一个，就是激励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习惯和计划的一个小环节吧。因为对我个人来讲啊，电子书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激励的方式，是因为比如说你就用一个爷商的一个 app， 然后它有一个小环节叫挑战赛，就是你可以设定，就是它每一个月会，你每天可以自己设一个时间，比如说读15分钟、20分钟之类的，然后你读完之后，你一个月就可以拿到一个小徽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激励，但是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很想要去拿到，然后因为它是一旦中断就要重新开始，它没给你任何的机会，也没有像那种有补签机会，所以你就真的是会，反正对我吧，我就是有点那种被强迫，但是比如说你坚持了一两个月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蛮顺滑的习惯，就是你下一个月还是会开。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有好几个月都觉得我不想再开了，因为觉得有一种每天会有一个时刻对对对，就好像有人在强迫你说你必须要读15分钟、20分钟的书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不要再开，但是很奇怪是你这个月一旦完成了，然后你下一个月还是会开，就有点像那个苹果手表的那个月度的给你设置一些小挑战，然后你完成了就可以拿到一个小的徽章，其实毫无意义，毫无用，
它就给你个徽章而已。
对，但是真的人很奇怪的，可能就是这种小的激励会帮助你去建立一些比较难建立的习惯吧。
嗯，没错，
这个东西真的很莫名其妙，但是又很有用。而且比如说像那个电子书这种的话，你还会有一种我获得，就是我其实是有成长然后有成就感的那种状态。
我读书了，
很多产品它成不成功就是在于你那个用户觉得我得到了一些东西。我之前就说那个88VIP， 就是我觉得我省了很多钱，虽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实的省了这么多钱，但是我觉得
你省了这么多钱。
对，我就是我觉得我省了很多钱，所以它这个产品对于我来说就是很成功的，就是这种。人类怎么这样？
所以这种计划还有吗？我感觉蓝妹其实是一个挺有 规划的人，比如说他就是一直记账的，我还挺佩服
的。我真
的
很佩服记账，因为我是不敢记账的人，就是我每次在还那个每个月信用卡和花呗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啊，然后再默默的扣下。而且因为我从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就是春节到从那双十一到春节这一段，一定是我的那个花钱高峰。
对、啊，
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我都不敢看，所以。
不看就不用还了吗？
就丝滑的没有了那个钱，
就是积攒着想说等到还钱的时候再说吧。然后就每次一个，
我也不记账，但是我大概每个月的花销都很固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记了，我想买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会买，就是我不太想那么抑制那种心情。但是你挣的就是那些，所以你控制下的花销、嗯、
大家的财务都这么健康吗？只有我的财务状况如此不健康。
你每一笔都会记吗？怎么做到的？
他说他，而且他是那种要自己记的，每一笔都会记、
嗯、好厉害、啊、
我现在已经有点变成了一个强迫症了，就会变成了比如说今天坐了地铁，然后我还没记着，我突然想起来就哎呀要记一下的那种。而且记我也没有说我要存钱去干嘛，我就是单纯的把它记下来，然后每个月看这个月有没有比去上一个月
少
花一点钱呢？这样子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那种，比如说我要存一个什么大钱，然后去干一个什么大事儿，就是没有这种，我只单纯的记了一下。反正我记账起码有两年多了，唯一的收获就是大概知道我每个月会花多少钱，没有别的任何的收获，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很有用，一旦开始记账就会少花钱。因为你知道那个钱会走之后，就会在心理上设置一个关卡，需要克服一下才能把那个钱花出去。
你先试一下少打车吧。
好嘞，其实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
祝大家新年计划能够丝滑的执行下来，然后实现自己的新年愿望。
嗯，至少实现一个吧。
那我想先实现那个滑雪团，先在公司搞个什么旅行。
2023年要25万，好了，做完了。
什么粉丝吗？
订阅25万，差不多吧。
好，
现在17万，
可以。
8万。好，为什么要在结尾突然又立了一个？
嗯，对，
就
是立一个，就主要是当个记录，待会儿回听一下说，哦，当时怎么想。
好的，好的，给他记录下来。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